圣洁的主啊，我们现在就谦卑自己祷告，我们愿意悔改，离弃一切的恶行，祈求圣洁的主来赦免我们的罪，击碎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十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圣灵要命的洁净教会。圣灵要命的洁净教会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五章的三到四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变卖田地财产之后，留下一部分归为己用。他们的罪到底在哪里呢？他们的罪在于将部分的款项欺骗为全部的款项，那是假冒为生的罪。这个罪不仅是撒谎而已，他们明明只拿出一部分，却谎称是他全部都拿出来了，这就是欺哄神了。主耶稣斥责假冒为善的人，这种人是怎么样？里面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最令我们惊讶敬畏的，不是亚尼亚和撒菲拉的死，而是教会那种能逼人致死的洁净。教会是要命的洁净，这圣洁能力有如熊熊的火焰，人若外表慷慨，内心欺哄的话，在这个必定怎么样？必然会立刻的被击打跟毁灭。好，这是整个今天灵修经文的一个引言。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哦，主题是欺哄圣灵的后果。欺哄圣灵的后果，
他们是凡物共用，所以凡物共用的背后就是指着他们的交通是何等的真实。虽然后来你知道到了使徒行传后面，等到了耶路撒冷以外的时候，虽然好像没有圣经在没有再讲到凡物共用，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凡物共用那个灵，凡物共用那个精神，凡物共用的精神就是交通，就是彼此相爱，那个还是在的。不过呢，在方法上，在实行上，表现上，圣灵换了另外一个带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巴拿巴。那巴拿巴是正面的例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就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么这个是为了衬托第五章下面的故事，下面的故事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你记得吗？他们卖了田地，结果把价银呢就私自留下几分，那么结果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们以为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圣灵知道。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就证明说，这个彼得使徒们他们的感觉非常敏锐，他们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什么是不对的时候，如果有人欺哄圣灵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运行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家都惧怕，就这样，连使徒们他们自己也惧怕，没有人能够欺哄圣灵。所以这里的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当他们想留一手，其实彼得说卖一些是你的，卖以后也是你的，但是现在你留一笔，什么留一笔？就是你不放心，你不放心使徒，也不放心圣灵，圣灵所做，所以你留一步。那另一面呢，你给人感觉你通通在这里，这是欺哄的行为。所以一面欺哄圣灵，一面试探主的灵，彼得讲得很清楚， 结果你看见神正直的手就落在他们的身上，结果他们就气绝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全教会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为什么圣灵，为什么圣经要插进这么一段呢？这一段很清楚，就是说当教会长大的时候，当初你看见当圣灵充满他的教会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那就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在哪里。许多人忽略了，许多人只知道圣灵的能力，忘记了圣灵的权柄。圣灵的权柄就给我们看，他是教会里面应该得着他当得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自己嘛。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能把圣灵当了个东西，每次想到他能力你就觉得他是个东西，不是，他是个人，他就是神，所以他应该得到当得的地位。所以你不能讲圣灵能力而忘记了圣灵的权柄。能力带进权柄，权柄也带进能力，这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等到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圣灵的权柄的时候，你看没有一个人能欺哄圣灵。你好像可以欺哄我们使徒，但如果使徒他们的感觉敏锐，他们真的受圣灵的引导的话，你看见很清楚，马上使徒就觉察出来了。那么这件事就显明给大家看，叫大家害怕。谁会害怕？肉体会害怕。如果你是顺着圣灵，你不会害怕，肉体才会害怕。所以你看全教会和听见人都甚害怕。那么这证明什么？证明圣灵借着这一段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当初早期教会的时候，特别在耶路撒冷，不光被圣灵不光是能力充满，而且呢权柄也在那里，神的宝座也设立在那里。所以难怪全教会听见了都害怕。
陈锡珍老师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很多人以为圣灵它是一个东西，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它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那很多人都求圣灵的充满，但是他没有看见圣灵的权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呢，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呢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哦，他们欺哄圣灵也是试探主的灵。因此呢，人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今天我们祈求圣灵充满，但是要知道圣灵的权柄也在那里。圣灵是圣洁的灵，它是要命的洁净教会。好，接着呢，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让我们来看撒旦的工作。那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是污秽教会的，这是他的整个的一个工作的中心。当教会大大的蒙恩，属灵的质跟量都不断的提高的时候，撒旦的迫害又跟踪而来了。撒旦绝对不会眼巴巴的看着教会的建造而自己一动也不动的等待进入那个无底坑里。所以早一些时候就用什么恐吓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不生效，如今他就改换一个方法来对付教会。外面的压力起不了作用，就从里面的来出计谋。这次他找到了亚拿尼亚夫妇两个人，利用了他们的愚昧向教会发动了什么？发动了进攻。他们同谋去做一次欺骗的勾当，既可以得到自己好像很有面子，又可以保留一些财物来满足自己。这好像是人的聪明，但骨子里全是撒旦的东西。肉体就是这么一个坏东西，你只要给他一点点一点点的体贴，就是给撒旦开了大门，撒旦就不请自来，来污秽你的生命。谈到奉献呢，奉献理当是什么？甘心乐意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的，更不是强迫或强制你的。但是撒旦常常挑动人的肉体，借着这些属灵事来怎么自己在那沽名钓誉啊。所以亚拿尼亚做了愚昧的事，就从神的手中受了整治，他的妻子也同样受了整治。当时神很严厉的对付这一件事。但是如今你可能会说，神好像在现在没有这么严厉的对付这些不义的事。 但是我们不要自欺啊，一切从撒旦出来的东西，神都不会存留他的。神现在不立刻的对付，将来审判的时候还是要受对付的。亚拿尼亚的事件正好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神的儿女只要应当只跟随主来走路，不应该跟着人走的，只有主自己才是我们的引路者。最属灵的人有时候还是有可能是错误的，唯有主自己是全然准确的。因此呢，这个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叫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跟随主是直接从主那里来接受带领，主他自己必负责。跟随人是接受人意见跟看法，若不是出于主的，那呢跟主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主就不负责。当然他是效法主的，那就像保罗说的，你要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主的。最终的根源就是要效法主。那这里又谈到了欺哄圣灵、欺哄神和试探主的灵，同样都指出属灵是都是直接连到主的身上的。撒旦不能在天上去对付主，但他却能在地上来对付主的身体，他要把教会从地上连根的拔掉。所以呢，他就极力的直接对付教会，教会就成了一个属灵的战场。但愿我们的灵都十分的苏醒，只让主在这个战场上显出他的能力，而不是在这个战场上呢给撒旦留了地步。教会是撒旦在地上攻击的目标，教会在地上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若教会已经不再走在主的路上，对撒旦就起不了压制的作用，撒旦也就懒得去发动攻击了。圣灵记录这个欺哄的事件，这是要告诉我们，神必借着圣灵洁净他的教会。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所看到了。撒旦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来污秽教会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绝对不能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要谈的是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撒旦的工作要污秽教会，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洁净教会。一个可能破坏教会圣洁的生活，瘫痪教会力量，污秽教会圣洁的人，这个人就怎样？就必须要受管教，被排除到一边了。所以常有人问，为什么这个管教下他不继续下去呢？这个如果现在还是这么严厉的话，那是会怎么样呢？的确教会已经在管教事上越来越软弱了。我们轻易的接纳一些怎么样随随便便不属于我们的人进来，并且纵容罪恶啊、谎言啊、假冒为善在教会当中啊，掺杂的教会是这个教会最大的祸患。我们看到基甸挑选这个神的勇士，他挑选剩下300个人，远胜过当初有32000人的乌合之众。这被挑选过的300个精兵是警醒的、专一的、有纪律的战士，是神的勇士。他们击败了敌军的135000人哦。所以呢，这也是向我们启示什么？属灵征战的得胜秘诀，真正得胜的关键不在军兵车马到底有多广，而是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跟带领。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一个圣洁的教会才能有神的同在跟带领。所以圣灵要很要命的洁净教会，因为唯有圣洁的教会，神的同在才能够胜过所有撒旦的权势。在亚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当中，圣灵用他的行动来教导我们哦，他们这个有关这个什么神圣洁的一个属性。初代教会不仅要学习彼此相爱，他们房屋共用，并且要明白强烈神同在与圣灵工作的地方，没有一句谎言，它是可以存在的。 神圣的敬畏临到了全教会，教会应该是圣洁的，有如火焰发出炎热的火，好叫怎么样？好叫人知道他们那被情欲玷污的衣袍必须要被焚烧啊，他们才能够进教会。感谢赞美主，他们一切不洁净的教育必须留在教会的门口，没有任何双手沾满不洁净的事物的男女可以与基督的教会相交的。当教会再度的接近五旬节彰显和能力时，有惧怕临到外面的世界。那为什么今日外面世界不惧怕教会的存在呢？为什么世上的君王统治者不怕教会呢？因为教会容忍不洁的事物进来，因为教会已经不洁净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初这个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下来，那个圣灵恩膏是非常的强烈，包括圣灵的工作、洁净的工作，他的能力都被世界人所看到。所以包括这个外邦的世界看到教会，他们都会感到惧怕的。而现今我们现在教会软弱无能，为什么？因为不圣洁。这个跟圣洁有很大的关系。愿神的教会一直保持由圣灵所带来的圣洁，好叫神的生命如同火焰守在教会的门口，人可以进来呢就怎么样得医治，燃烧生命中的一切污秽，分别为圣洁教会，就是敬畏主的教会，是彰显圣灵大能与权柄的教会。福音大能更有力的冲击着四周的人，神的能力大大的显出来，叫人得医治、得释放、得拯救。众人是那样的受吸引来归向主。因此整个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是，教会是圣洁的，唯有圣洁能够带下那个能力，所以愿那个圣洁的火都守在教会的门口，人只要一进来被这个圣洁的火所燃烧，就能够得到这个洁净，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一切污秽的东西都不能进教会来玷污教会。相信如果教会是严守这样的原则，相信教会怎么样会再度的重新得力，彰显神的大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借着这个圣洁复兴，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要祈求教会复兴，但是教会可有圣洁吗？若是我们的教会当中都是藏污纳垢，容忍罪恶、撒谎、欺骗这些在教会里面存留，教会怎么有能力呢？愿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转向神，也借着这首诗歌，愿神的火再度的来洁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愿我们都宣告我们要圣洁向主。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圣洁圣洁，主啊，你是圣洁的主。
你是圣洁的主。
圣洁圣洁，
人非圣
洁，你是圣洁的主。
不能见你的面，
人非圣洁，不能见
我们主的面。
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主耶稣，你那圣洁的火焰就在此时此刻大大的浇灌下来，燃烧我们里面所有的邪情私欲，所有的。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若不圣洁岂能见你的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圣洁的主啊，我们现在就谦卑自己祷告，我们愿意悔改，离弃一切的恶行，祈求圣洁的主来赦免我们的罪，击碎我们生命中的偶像。 圣洁的主啊，我们回转归向你，以圣洁为装饰，求你来复兴我们，洁治医治复兴我们的地，愿你的荣耀充满这地，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的教会。跟我们来看到使徒时代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下，充满了全地，圣洁的灵能力充满，也洁净教会，不容许任何的罪恶。主耶稣，我知道你真是怜悯现今的时代，若是你现在就像当初的时候来整治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在现在还是恩典的时代，主耶稣，你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现在就屈膝跪地悔改。亲爱弟兄姊妹们，若是在过去你认为你有亏欠神、亏欠人、撒谎造谣的这些生命的污秽，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说：圣洁的主啊，我现在谦卑自己祷告，我愿意离弃一切的恶行，祈求你赦免我的罪，击碎我生命中一切的偶像。圣洁的主，你知道我虽然没有来拜真正的有形的偶像，但是我心中常常有很多很多无形的偶像，把一切人事物摆在你面前的就是偶像。圣洁的主啊，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回转归向你，愿你圣洁的火焰再度的燃烧我们，来洁净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复兴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荣耀彰显全地，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能够彰显你圣洁的生命，彰显你那荣耀的生命。圣洁的主，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借着今天这对夫妻的欺哄来给我们警戒，让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愿意离弃一切的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来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我们都有这样祷告，愿圣灵圣洁的火焰就守在我们教会的门口，让一切进入教会的人就得到这圣洁火焰的燃烧、洁净与复兴，也燃烧整个教会的污秽，让教会不再藏污纳垢，让教会从圣洁开始做起，相信神我们的主必复兴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全地。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你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因你是